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 12%。一名美国前情报人员承认向中国出售秘密。新西兰清真寺贤兄宣称其思想源自法国极右翼作家，其价值观最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大湾区网络特区，不用翻墙自由上网。习近平访意大利，与方济各教皇的会面可能破局。纽约举行大规模气候大游行，继续向决策者施压。法国上百公民团体举行气候世纪大游行，要求改变传统的工业政治和经济体系。黄背心今天在巴黎进行第18轮抗议，要向马克龙总统发最后通牒。法国接受叙利亚圣战者的五名低龄子女返回法国。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程度下降了 12%。 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民调公司盖洛普近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中两国由于深陷贸易战，过去一年来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下降 12%。 盖洛普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跌至2012年以来最低，仅有 41% 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调中说他们对中国持有好感，而在去年同期公布的盖洛普民调中，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曾高达 53%，为近30年最高。其中民主党支持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为 59%， 共和党为 42%。 受访者中多达 46% 的人说，在今后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威胁，去年持有同样看法的比率只有 40%。 盖洛普公司指出，特朗普总统自投入总统大选起便一再抨击中国的一系列贸易不公平政策，但在两年前的民调中似看不出什么反应，直到去年两国贸易战爆发，情况发生变化。上述针对1016名美国公民的调查于2019年3月1日至10日进行，调查还发现美国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依次为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最不喜欢的国家依次为朝鲜、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一名前美国情报人员向法庭承认他向中国出售秘密，详情请听记者福林的介绍。
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现年58岁的汉森从2006年开始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担任民间情报办案员。此前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并以陆军准尉的军衔退役。汉森在加入了国防情报局后，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的工作。他并能用流利的中文与俄文与人沟通。消息显示，汉森在国防情报局任职多年，并保持有对绝密信息的安全审查级别。他在随后以政府承包商身份为美国官方工作时，其也曾签署了多项保密协议。美国检方相关文件显示，汉森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频繁出入中国，并在2014年接受了中国情报人员的策反，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中方人员见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信息。司法部文件称，他在2016年5月24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曾试图劝说让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另一名雇员向中方出卖机密情报。汉森并向该雇员表示愿意作为中间人，将后者知道的信息卖给中方情报人员。他还就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记录和发出机密信息，及如何藏匿和洗钱向该雇员进行介绍。这名雇员则向美国国防情报局提出报告，之后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继续与汉森接触。文件称，有关信息涉及美国军队在某一战区的备战状况，属于绝密，而汉森在2018年6月从西雅图转机前往 往中国时遭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逮捕。根据犹他州联邦法庭的文件介绍，汉森被指从中国情报机构获得了至少80万美元的回报，其中包括至少30万美元的咨询费。据悉，汉森遭到了一项尝试为帮助外国政府获取或传达美国国防信息的指控，他目前已与检方达成了面临最高15年监禁的认罪协议。该案的具体量刑时间预定在今年稍后的9月24日举行。法庭文件还介绍称，汉森在与中方情报人员接触期间并非对其所从事行为的非法性不知情，他曾就此与商业伙伴在通电话时开玩笑说将以假死和利用在担任情报人员时的另一名身份来逃避调查。就汉森出卖情报的动机，检方文件显示，他在从美国国防情报局离职后开私人公司期间累积了约20万美元的个人债务，他从事信息科技服务的公司在2014年也亏损超过100万美元，并未在2015年和2016年依法报税。
以上是福林的介绍。新西兰清真寺的杀人凶手宣称自己的价值观最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昨天在新西兰两所清真寺枪杀49人的澳洲疑犯塔兰特在行凶前发表74页的宣言，称法国已故极右翼作家雷诺·加缪的书《大更替》是他思想的源泉，他并宣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价值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接近，他还形容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法国作家雷诺·加缪主张反伊斯兰以保护西方文明，他的作品《大更替》描述欧洲白人基督徒主体正在被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移民取代。这名贤兄在宣言中表示，他认为中国比西方优胜之处是社会缺乏多样化，他认为中国将在本世纪主宰全球。他还说，和我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最接近的国家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据法新社3月16日发自基督城的报道，28岁的澳洲极右分子塔伦特昨天在枪杀49人后于今天被控杀人罪出庭时，站在荷枪实弹的警员中间，他倒比一个显示白人力量的 OK 手势，他没有要求保释，因此在4月5日下次出庭之前会受到一直的拘押。有关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福林的要闻解说节目。一名政协委员呼吁建立中国大湾区网路特区，以便不用翻墙自由上网。据中央社3月16日报道，在刚结束的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在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建立一个网际网路特区，开放浏览社交平台。该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谁提出的这个提案，但按照程序，政协委员提案后，中国大陆有关部门需要研究和跟进。无线电视台今天引述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吴杰庄说，他相信香港和大湾区建立的网际网路特区里面完全信息流动。对于提案最终会否落实，吴杰庄说问题应该不大，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他指出，国家都会走向国际化，信息流通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当中，信息流是最重要的。此外，报道引述在中国大陆从事科研的港商洪伟说，浏览社交平台受到限制会影响到创新科技的发展，大陆讯息不流通成为不少大陆科创公司发展的瓶颈。洪伟还说，是否使用社交平台应该由使用者决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都能使用社交平台，来到湾区应该也可以使用。报道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及，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过也有人担心资讯不流通可能局限相关的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访问意大利，届时他与方济各教皇的会面计划可能已经破局。据意大利媒体披露，习近平下周访问意大利会晤教皇的计划因为中国内部的分歧而被取消。表面上这起局对弈看似是天主教廷居了下风，然而天主教廷的外交不能用一般的国际交往法则来解读。据中央社报道，对于习近平到访方济各教皇开了绿灯，时间和地点都愿意配合中方，反而是中共踩了刹车，让梵蒂冈教皇对中国的一味热脸贴冷屁股。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重视对等，官方会面的层级、地点、仪节都要详加设计，生怕被对方矮化。但是教廷并非世俗的政治国家，其所关心的是中国广大的信徒能否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因此愿意敲开中国的大门。全球气候大游行抗议对抗地球升温，在美国昨天周五有上百个城市出现关注气候问题的集会示威，其中纽约的规模较大。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3月15号星期五是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全球行动日。据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今天3月16号周六的最新报道，全美昨天周五有130个城市参加了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全球行动日活动，纽约的示威规模达到数千人之多。在结束否认我们的地球正在死亡之中的梅雨口号声里，纽约的年轻人周五在特朗普总统的一处酒店公寓前集会示威。尽管现场气氛如同过节，但年轻人对未来的担忧显然是真实的，尤其是在一个气温达到22度的3月中旬日子里，这对纽约而言是反常的。一位名叫莱恩的男孩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表示，他借此机会传递一个信息给美国政界和人数众多持气候升温怀疑论的美国民众，气候变化就是现实，莱恩说。气候变化就是现实，你们应该采取措施，因为如果我们无动于衷，地球将继续升温，水位将继续升高，那将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对我们的星球、动物、植物和一切必须采取措施，现在。针对本台法语记者指出，接受采访的莱恩是一名中学生，他的标语牌上写着应该用旷课去教育领导人，要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做更多。莱恩表示，如果这种呼声没有受到重视，他将会加强力度组织罢课运动。此外，还有一名17岁的女生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表示，她幼年时曾做过气候变化造成世界末日的噩梦，如今噩梦成真。以上是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昨天周五发自纽约青年支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集会活动现场的部分采访录音片段。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继昨天全球学生气候大游行之后，法国公民团体今天周六登场，举行有关气候的世纪大游行，以及各种关注气候和环境的活动。法新社说，今天将有数万人在巴黎参加世纪大游行，要求当局针对气候变迁和多样化生态遭到破坏，采取紧急有效的应对措施。法国140个公民团体呼吁民众加入今天的世纪大游行。此外，公民团体还举办大约200项有关气候的活动。生态团体认为，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必须为了保护社会与个人改变传统的工业、政治及经济体系。此外，法国黄背心今天将举行第18轮示威抗议。上周六第17轮黄背心抗议的人数明显减少，这一次黄背心希望全国总动员，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发一个最后通牒。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在周五发生了一起特大枪击事件，被作为袭击目标的是该市内的两座清真寺。此次袭击发生后，在第一时间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受重伤。经当地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行凶者是一名叫塔兰特，现年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该男子在案发后遭到警方逮捕，并于周六出庭接受审查。显然，造成人员伤亡如此重大的枪击案，在新西兰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中也并不多见。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随后称此事件为恐怖袭击，并形容这是新西兰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此次震惊全球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1:40，多名目击者看到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带枪进入清真寺后连开近50枪，并在警方到达前逃离现场。而就在枪击案发生同时，社交媒体脸书和 YouTube 上也流传出了凶手行凶的作案全程直播。他在进行杀戮的期间还头戴摄像机，通过脸书直播直接向全世界表示了枪杀现场。在网络上最早流传的画面中，他从受袭清真寺的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不分目标的向寺内男女老少射杀。他于当天在基督城市内的两座清真寺大开杀戒。综合消息显示，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且精心策划的袭击事件。枪手塔兰特在行凶前还特意通过互联网公布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政治宣言，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将执行的屠杀计划。案发后，新西兰警方逮捕了4名涉案者，其中一人遭到释放。塔兰特的家人和朋友也在接受澳新两国官方的询问。根据塔兰特公布的宣言内容来看，其内容充斥着宣扬反移民、反穆斯林理念，称袭击目的是发动屠杀报复入侵者，也就是他口中的移民。其内容除了提到他为何选择跨国在基督城的清真寺为犯案地点，还表示作为这一案件行凶者的他如何得到了发生在数年前挪威大屠杀枪手布雷维克的启发。同为极右翼极端分子的挪威公民布雷维克在2011年持枪乱射，夺走了77人的生命。塔兰特在宣言中写道，在我计划和训练袭击时，我只是暂时住在新西兰，但我发现新西兰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是一个很容易下手的目标。在新西兰发动袭击会引起人们对我们文明被玷污这一真相的关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入侵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因为大规模的移民，哪怕世界最偏远的地方也变得不安全，人们无处可去。他在文中以一名来自澳大利亚普通家庭、平凡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定位自居，但强调发动袭击是要为替瑞典2017年恐袭中一名丧命的年轻白人女孩报仇，并称自己是决定要站出来保护白人种族未来的人。回顾该案的各种细节，这毫无疑问是极右翼白人至上极端分子发起的一项恐怖袭击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塔兰特在发动袭击前不但将该宣言发送至新西兰总理办公室等地，他还在周六被捕出庭时再次用手比划出了白人至上的手势，显示其对自己所犯下暴行毫无悔改之意。正如上文所说，自911以来，西方世界遭受了恐怖袭击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大冲击。这一冲击不仅显示在发生在众多国家的暴行中具体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伤，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宗教有意无意的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在同一期间，包括美国等国则同样发生了数起由白人极右翼极端分子发起的恐怖袭击，在一时间引起人民注意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在媒体的报道和部分政治家的口中，由这些人发起的袭击事件则通常不会遭到恐怖主义的定义，反而多有袭击者被极端主义洗脑或自身存在精神问题等诸多的说辞。殊不知，在911事件彻底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宗教划等号前，恐怖主义作为少部分人士和集团希望通过残忍暴力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社会走向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久远。其各种形式包括中国古代所熟知的行刺政要等以个人为形式的操作方式，也包含在上世纪由极左和极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所演变的国家恐怖主义。但就极右翼国家恐怖主义来说，希特勒之下的纳粹德国不光对数千万犹太人犯下了残忍罪行，还对包括左翼分子和所有异议人士、残疾人、同性恋等一切少数群体进行了数以千万计的人身消灭和政治迫害。 同样的一幕也在奉行极端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帝国的对外攻占和殖民政策中上演，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则成为了这些极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显然，尽管恐怖分子们会有组织、有预谋地告诉大众，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正义，其借口包括为自己民族或信仰的人民争夺生存空间，如极右翼的希特勒、极端伊斯兰的本拉登之流不等，也有的会提出自己的暴政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公益的考虑，如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极左翼斯大林等。但他们背后真正的共同点则是，任何一个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意识形态当被圣化和一神化后的极端主义，这一完全排他性单一真理的存在，是在近代造成数亿人不同肤色、种族、背景、信仰的全球民众为此付出难以估计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的罪因。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头版主要聚焦本周的两个重要新闻，其一是关注周五在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发生的枪击事件，指出青年白人枪手毫不掩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其二是阿尔及利亚民众连续示威游行，要求执政20年的总统布特菲利卡放弃连任。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关注中国人大火速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中国人大会议于3月15日周五闭幕，也就在同一天，人大代表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回应外资呼吁中国开放市场的要求。该法律从明年1月起实行。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长篇报道对此进行分析，指出中国人大通过该法律部分满足了外商的期待，旨在保护外资企业的商业和技术机密，惩罚那些从外资企业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中国企业盗窃美国公司的机密。评论指出，中美贸易战僵持，中国人大火速通过外商投资法案，也是向美国做出某种妥协和让步。该法律应该让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享有同等的待遇，包括中国政府在公共项目招标中享有同等权利。美国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该法律安抚美国。中国政府深知，如果中美贸易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会向中国产品提高关税。该报指出，虽然欧美国家普遍对中国通过的新的外商投资法显示的进步表示了欢迎，但是也保持明显的谨慎态度，特别是欧盟对该法律表示怀疑。在华美国商会主席夏尊恩表示，该法律只是满足了美国方面小部分的要求，还不足以解除外企的担忧，而且中国政府是否会依法治国，让法律能够正常运转呢？特别是当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发生商务纠纷的时候，情况又会是怎样呢？而且外商投资法中一些模糊的法律条款也展示了法律中的灰色地带，让外国投资者质疑该法律的效应和中国政府的诚意。费加罗报的分析指出，欧盟在中国的商业协会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该法律让中国政府能够单边行动惩罚外国企业。另外，该法律条文中没有禁止中国政府补贴国有企业，这让外国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该法律条款显示，可以根据中国国家安全审查规定来排除一些外国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投资。另外，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周五祷告时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9人丧生，是今天法国周末上市的报纸头版关注的重点新闻。费加罗报头版刊登现场救护照片，写到枪击血案后大家的悲伤。 解放报的首页则用黑色做封底，用红白两色的标题写道：种族主义的枪手在新西兰制造首次恐怖袭击，让整个社会震惊。新西兰总理指出，该事件是恐怖袭击，是新西兰历史上最黑色的一天。该报内页刊登午夜长篇专题报道，写道：清真寺的枪击恐袭让整个社会悲哀，同时不可忽视极右翼极端分子对穆斯林人的仇恨。该报报道这位28岁的澳大利亚白人枪手如何在网页上展示白人至上，以及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的仇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洛黑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两会期间，官媒与自媒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官媒就像人民大会堂，一片祥和，一片自豪，满满正能量，什么突发群体事件、负面新闻一概免谈。而自媒体反而变成了攸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信息载体。本月13号，正当教育部长在人大会堂部长通道大谈如何让小学生减负获得幸福感的时刻，成都名校七中实验小学食堂爆出长期使用发霉食材导致众多学生身体出现状况的丑闻。自媒体许多作者用给学生吃猪食为题报道了此事，一时间指责声不绝于耳。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当下中国屡见不鲜，引发众怒的原因往往不是事件的起因，而是当局对待突发事件的态度。当学生家长把他们在学校厨房发现的腐烂食材晒到网上，并前往学校维权，甚至向公权力下跪时，迎接他们的却是被公权力泼辣椒水和暴力驱赶，12名维权家长被警方拘押，更有一名家长因悲愤而跳楼自杀。原本一个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暴力维稳事件。先解决提问题的人而非问题本身，是公权力应对群体维权事件的一贯做法。一篇题为《魔幻的现实》的网文这样写道：这真是魔幻，学校食堂出了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掌握公权力的部门不仅不与受害的家长学生站在一起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及时把坏人抓起来并向这些坏人喷辣椒水，他们却去保护承包食堂的无良商人，保护那个垃圾校长。有网友发帖说，学校给学生吃过期发霉的食品，这要是在80年前，军阀会把这个学校的校长和食堂管理员枪毙了，然后给家长们下跪道歉。唯独发生在今天，家长们却下跪了，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也有网民不无嘲讽地发帖说，为警方点赞，在处理事件过程中，中国警方始终保持克制，最低限度地使用了催泪喷射器，坦克、歼十、轻机枪、重机枪都没有用上，有效地避免了人员伤亡，不失为一次成功处理突发重大事件的典范。据悉，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是四川私立名校，曾先后获得中国西部名校、中国十大杰出民办学校、四川省文明校园称号。网友程林虚发帖说，食堂曾获赞《舌尖上的食堂》《妈妈的味道》等称号又有什么用？说这种食品是猪食是外行话，农村的猪都不吃发霉的饲料，而是吃一级玉米，这种霉变食材属于严重的致癌食品，吃多了对肝脏和肾脏有严重危害，比三聚氰胺要严重的多。发霉的面粉、发臭的肉、染色的大米、工业用碱、各种化工原料的调料，这些食材怎么忍心让孩子吃呢？这些人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这个学校真的缺新鲜食物吗？缺人力物力吗？亦或是缺钱吗？缺规章制度吗？我看都不缺，他们缺的是人性，缺的是道德。这样的一个学校，从校长、教师到普通的厨师、帮厨，但凡有一个人，哪怕是有半点良心，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最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年利润上亿元，原本是准备上市的贵族学校，私立学校和幼儿园接二连三出事，可见教育产业化已经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由于利益的驱使，食品安全已涉及各地学校，这些开学店的黑心老板赤裸裸地将黑手伸向了毫无戒备心理和反抗能力的学生。更可悲的是，当学生家长出来抗议进行维权的时候，却遭到了拘捕，并被辣椒水喷眼睛。令人发指的是，受害学生家长在区政府门口下跪，而更该下跪的主管部门肇事的学校和提供霉变食品的公司却未见有人出来担责。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事件再次提醒广大中产及岁月静好表们，不要迷信钱能买到一切。套用慕容雪村的话说，你还必须生活在一种文明当中。一篇题为《来生不做中国娃》的网文这样写道，经闻成都几个中学竟然都是上市公司，涉事中学更是多次谋求上市，实在是令人跌破眼镜。一个公司上市的目的无非是融资，说难听点就是圈钱，赤裸裸的拿孩子做摇钱树，还要脸不？奇葩的国家可以把一国应尽义务和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当成赚钱工具，除了想骂街，我也无话可说了。对孩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是否正常和文明，是这个社会的人性底线。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社会的底线已经消泯了，社会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中。一篇题为《怎么这么难》的网文这样写道，被丛林法则灌大的人们总以为穷人付不起费用，没有保障是应该的。辛苦打拼逃离底层的有产阶级总以为有钱就会有保障，他们把孩子送去携程幼儿园，送到三色幼儿园，送到成都七中，支付着昂贵的学费，享受着有产阶级的优越感，却怎么也想不到携程的老师也会虐待小孩，昂贵的三色也会把孩子送往虎口，重点的城七食堂也会给孩子吃发霉的食物。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在这片土地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底层还是中产，即使是富可敌国的大老板，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没钱的看不起病，有钱的上不了学，吃不到放心的食物，富可敌国的也未必就能打到放心的疫苗，还有无处可逃的空气和雾霾。可见钱无法给我们带来安全和幸福，更无法给我们带来自由。只有生活在某种文明中，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才不会昨天为看病发愁，今天为疫苗怒吼，明天为食品担忧。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12%。一名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官员就其向中国出售秘密认罪。新西兰清真寺贤兄宣称其思想源自法国极右作家，其价值观最接近中国。一名中国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大湾区网络特区，不用翻墙自由上网。习近平访意大利与方济各教皇会面计划可能破局。美国上百城市举行气候集会示威，纽约规模较大。法国140个公民团体今天 天举行世纪大游行，要求改变传统工业政治和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迁。黄背心今天进行第十八轮抗议，向马克龙发最后通牒，法国接受叙利亚 IS 圣战者的五名低龄女子女返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十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释放新的改革信号，应对内外挑战，成为中国全年经济航向的前瞻罗盘。这次两会所聚焦的几项重点包含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在中美贸易战压力之下，中南海被逼紧急立法，强调对外商更开放、更公平、更有保障的外商投资法。粤港澳大湾区将加强与日本东京湾区以及美国旧金山、纽约湾区的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会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吗？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企业家蔡冠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要参考全世界最好的湾区，互相学习促进，以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为代表的国际一流湾区，经数十年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引擎和技术变革的领头羊，是创新的集中地。纽约湾区擅长金融，也是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枢。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领域心脏，擅长高新科技创新。东京湾区属于产业型湾区，聚集了日本现代制造业的精华，拥有制造业的高端全产业链。
专家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前景呢？
今年的两会中有一个浓烈的气氛，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正倒逼中国推进第二次改革开放。国人呼吁传承胡耀邦和邓小平改革年代的进取精神，第二个四十年起步而重新上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的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表示，党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打下一个很好的底子，但是如果不继续推进改革，老本也会很快吃完的。改革的基本点就是要让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改革方面，中国还推出哪些其他具体的措施呢？
在五个月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统筹规范督察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按要求部署专项清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督察检查考核事项，从900项精简到159项，清理率达到82%。各省区市从12771项精简到3493项，清理率达到73%。继续，下一步还会继续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总量，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
此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出台史上最严的工作签证政策，目的是控制外国劳工的涌入，被指针对中国工人。估计目前有至少20万名中国人在非工作，引起社会反弹。月前，中国女留学生向菲律宾警察泼豆花，也加深了菲律宾民众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听到的是今年的第十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托马斯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座无虚席的巴黎马德琳娜教堂，巴黎华人的新年迎春演唱会正在举行。在这个外观形似希腊神殿的著名教堂宏伟的圆形穹顶下，身着一袭白裙的女生合唱《西湖三月雨》，顿时将中法听众们带入到清幽秀美的江南。该曲的作者是旅居法国的华人作曲家贾国庆先生，而我们也有幸在当晚的演出之前专访了这位年逾八旬却仍然笔耕创作活跃的音乐家。采访首先从贾国庆先生介绍他的作品开始。
我在巴黎已经31年了，很长时间。那么我本来就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啊都感兴趣，后来呢就选了一些主题，把它合成总的呢叫中国古典诗词大合唱系列，一共已经完成了9部。第一部呢叫相思篇，相思的内容很多啊。第二部呢叫从军篇，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干嘛参军呢、啊、这样的。第三部呢就是叫爱情篇，第四部呢叫征战篇，第五部呢思乡篇，想家乡的思乡篇，第六部呢叫劳动篇。这个劳动篇呢找它的词比较不容易，因为古代的劳动的这个内容不是太多。第七部呢叫伤感篇，那个内容就多了。第八部呢叫情景篇，有情有景的。第九部呢离愁篇。九部大合唱呢它有一个规律，每一部呢都是7首歌组成，头中尾3首呢一定就是浑声大合唱，然后呢4首空的，2、3、5、6，这里头呢一定要有1首女生合唱，另外还有1首呢是男生合唱，另外呢如果在女生合唱的旁边呢是1首男生独唱或者是男生的重唱，那么男生合唱的边上它一定是1首女生独唱，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把声乐的主要形式我都包括了，除了儿童合唱，因为没有必要，你都没这个内容。那么这里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九部呢第一部开头的1首是唐朝的王维的诗词，第一部不叫相思篇吗？一开始他那个就是相思，就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是浑声合唱。然后的九部大合唱最后的离愁篇呢，最后的第7首诗词刚巧也是王维的诗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个很失落的很寂寞的那种合唱团里头用的都是里头抽出来唱的。好比我情景片里头有个男生合唱吃泪歌，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听那个
9部作品，
79部就63。
对，您一共用了
好几年陆续的写，
陆续在写，
而且这中间呢还出版了一本叫《101首中国民歌钢琴小曲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1首中国的民歌》，把它改编成钢琴曲，然后呢写了一部舞剧，芭蕾舞或者是民族舞都可以跳的那个舞剧，我自己编剧的。音乐全部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的那个大型的，就是《孟姜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还有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去年还完成了一部交响曲，可以是有标题，可以有无标题的。如果用标题的话呢，它就叫《劫后余生》。
为什么是这个呢？
这是个人给整个民族的遭遇嘛。我写的是那个内容呢，暂时不说，因为我在寻找演出的机会， 都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呢，改编了很多的民歌，包括今天晚上演出的嘎达梅林蒙古的，还有牧歌少数民族的，有西藏的，还有新疆的，回族的，还有花儿与少年啊什么，我改编的民歌大概加起来有二三十首吧。那么西湖主歌呢是最近写的，因为我这些九部大合唱呢，它全部有钢琴伴奏的谱，另外还有管弦乐队总谱。西湖主歌呢，钢琴伴奏谱全部完成了，现在正在写管弦乐队的总谱。现在我作为晚年的生活呢，就是写作、排练、演出。
从我们开始准备这个采访，我就听到很多的人对您这一点是十分的佩服。那音乐确实是很美的，对很多人来说，音乐是抒发感情，是进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人之间，音乐对于您来说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主流吧，应该是一生当中就是要献给音乐嘛，创作。我真正的专业就是作曲啊，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毕业的，学了五年的，从1953年到1958年，我这个路应该说很顺利的，但是毕业以后工作就不怎么顺利了，那是受到冲击啊，各方面那些苦头都吃过的，那就不必要说，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个年代，一个人生如果你吃过苦，在音乐里也会反映出来的。你哪怕是写古代的人跟现代人，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一样的。人生经历的痛苦，你写古代的痛苦的东西，就有一个感情上的依据，否则是空的，对吧？这样的话呢，写的东西你就会有真切的感情了。
那今天这个音乐会一共选取了您的四个
四首，有一首是混声合唱，就是嘎达梅林。大家都知道是内蒙一个起义的一个首领，后来被砍头，那个头挂在城墙上，那他是为了人民土地嘛，上个世纪初的事情嘛，真实的故事。第二个就是一个牧歌，男生合唱，今天晚上的女生合唱两首都是我的作品，那是原创的作品。第一首就是西湖三月雨，就是我们西湖主歌里的一首女生合唱。第二首呢是采莲曲，是选自我第八首的情景片里的女生合唱。这两首呢大家都喜欢啊，一直就保留下来，一直演出，就是这样的。
看到这么多作品，还参加到各种社团的专业的演出，您不感觉到累吗？进入这么高龄，确实还是这样坚持的去创作，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在支撑着您呢，还是因为确实对音乐的这个
是是一种责任感啊。尤其到了法国，我是外国人了，对吧？我就要把本民族的优秀的音乐传统发扬，在这里发扬，让外国人听。法国是个艺术大国，法国的作曲家就是历史以来也是很多优秀的世界一流的，但是呢他们写不出中国作品，中国风味他们写不出的。再伟大的音乐家活回来，我就说他写我们中国的东西写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责任丰富他们的音乐生活，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份自己的贡献。
那么在国外生活对您的音乐创造您感觉到有一些影响吗？
在中国学作曲有两种，一种叫做民族作曲，一种就是属于西亚创作。那么学的和声啊，这些技巧都是西欧来的，他是准备写大合唱、交响乐这一类的。我是属于学这个的，所以到法国来呢，也是如鱼得水吧。等于说，我的技法，他们一听了以后，就像第一次我声乐作品转场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从你的作品里，包括钢琴伴奏都听出来，你用的和声用的什么这个技法，我们听起来很熟悉的，但是你的旋律完全是中国的味儿，这个结合的，他们觉得挺新鲜的，既熟悉又新鲜，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的探索，在写的时候本来你就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这样就很有趣味吧，写作。
那么在今天这个音乐会之外，您最近还有什么音乐方面的计划和设想吗？
那就是我们团里要给我做一个下半年85周岁的寿辰。80岁的时候他们做过一次，在崎岖的教堂，我的声乐作品不包括器乐啊，器乐的成本大，做不到。我们既然有那个现成的合唱团呢，就做了一个第一次的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反应应该讲挺好的，都报道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呢，还有其他一个什么报，他说这是在海外的华人的一次高雅的音乐会，好像是这么个报道的。那么今年的下半年呢，意外举行，这5年以后了啊，这台音乐会呢跟第一次的曲目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作品还很多吧，他们讲笑话，你要活100岁的话，以后90、95再做，
我说
但愿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老了很单纯呢，就是想办法把音乐写得更好，团里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对我很好的，这个团就像自己家一样，你会感觉到吗？他们对我很尊重，而且很喜欢唱我的歌。我说你们唱得好，我自己听了那个感受比吃什么东西都要好啊，让喜欢音乐的人能得到一些艺术的享受，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幸福了。
演出即将开始，而我们对贾国庆先生的采访也在对他的作品的期待，对他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感动中结束。听众朋友，以上专题是由林兰采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première。
一切都从早上开始的，我醒来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头疼的发炸。
Votre petit déjeuner.
Oh. Avec les compliments de Nadia. Bon appétit.
Sì, sì. Merci.
Nadia. Oh, café. 还有一封信。À bientôt, Nadia. 20,000 euros和一个 MD 随身听，真奇怪，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么多钱，好，先听听录音。
Samedi 2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好像是在一个机场。
Alors Lucas, un taxi, vous êtes d'accord?
D'accord. 可这是我呀，我在说法语。对呀，巴黎机场。我在巴黎为了写一篇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他是19世纪的作家。
Nadia,
ah tu es là? Salut, Lucas, je vous présente Jean-Pierre, mon collègue.
Enchanté.
Tu, salut. 还有他更熟悉的另外一个人，可是他对我称呼 vous， 看来我们彼此还不够熟悉。
Ah, tu es là? Salut, Lucas, je vous présente Jean-Pierre, mon collègue.
Enchanté.
Air France, c'était terminal F.
Ah,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去找到这个女人再说。
Toi ici, imbécile.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Je t'avais dit laisse tomber. Out of my way, capici. Et attention. Salut.
Bonjour, monsieur. Ça va?
Tu petit. Par
pardon.
Mais non, monsieur Lucas. Le numéro 3, c'est la chambre de mademoiselle Nadia. Vous, c'est la chambre 5. Allez-y.
C'est Nusha. Merci, madame. Ay, what a troll. 真是雪上加霜。 Capisci? 这位女士也同样。
Mais non, monsieur Lucas.
Monsieur Lucas. 那, 这个Nadia?
Le numéro 3, c'est la chambre de mademoiselle Nadia. Vous, c'est la chambre 5.
Ah, 明白了。 我在5号房间。 5. 5号, 在这个旅馆里。 但是我醒来在3号房间 3 号 娜佳的房间
Mais non, monsieur Lucas.
Toi ici, imbécile.
Le numéro 3, c'est la chambre de mademoiselle Nadia.
太过分了。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 12%。 一名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官员就其向中国出售秘密认罪。新西兰清真寺贤兄宣称其思想源自法国极右作家，其价值观最接近中国。一名中国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大湾区网络特区，不用翻墙，自由上网。习近平访意大利与 方济阁教皇会面计划可能破局。美国上百城市举行气候集会示威，纽约规模较大。法国140个公民团体今天举行世纪大游行，要求改变传统工业政治和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迁。黄背心今天进行第18轮抗议，向马克龙发出最后通牒：法国接受叙利亚 IS 生产者的5名低龄子女返国。 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罗毅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A Force Du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oom Boom Du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Force de faire les crétins, de se dire ma biche oh ma biche, se jeter des coups d'œil en coin, nous v'là amoureux, c'est malin. À force de virer de bord, de nos résolutions d'amant, c'est juste pour se faire plaisir au corps, et nous voilà, main dans la main. Mais c'est si bon d'être amoureux, si beautiful, no I love you, je nous vois déjà petit vie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t c'est si doux. Comme si le trésor des Incas était planqué dans ses lieux saints. Plaque à vertige, tout chocolat, tout chamallow, tout friandise. Une niaiserie, t'y crois pas, qui nous colle les mois de main. Mais c'est si bon d'être amoureux, si beautiful, no I love you. Je nous vois déjà petit vie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Mais c'est si bon d'être amoureux, si beautiful, no I love you. Je nous vois déjà petit vie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t c'est si doux. À force de s'user le corps, et le corps à coups de câlin. Nous voilà vieux et j'hallucine, nous sommes encore main dans la main. Nous voilà vieux et j'hallucine, nous sommes encore. Nous sommes encore des amoureux. Et c'est...
si bleu, c'est si fou. Nous voilà déjà petits vie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Nous sommes encore des amoureux, c'est si bleu, c'est si fou. Nous voilà déjà petits vie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t c'est si doux,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t c'est si doux.